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做个真正独立的人哈。所以上周四是什么日子？什么母亲节？还在母亲节？独立日哈，独立日。所以这个周末是独立日的长周末哈。所以大家怎么样？有去看烟花吗？有去看音乐会啊？感觉哇，我都没想到美国怎么会这么多人啊！哇，到人山人海哈。因为我们知道独立日哈，真的是一个美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啊。我们都知道这是纪念1776年7月4号，在费城啊，费城大陆会议啊通过了这个独立宣言啊，代表着13个当时的英国的殖民地在美洲大陆，他们宣布脱离英国，他们宣布独立自由。所以这一天签署的发布的这个独立宣言，非常有跨时代的意义，啊，这一天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大家都非常重视、非常要去庆祝的一个日子。它代表着独立、自由，因为在独立宣言里面很经典的、很关键的一句话说：“上帝面前，啊，人人生而平等。上帝创造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那今天我们用这个题目，但是我们不是探讨国家，不探讨历史。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思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我们知道对于每一个人，独立自由都是人生来的，上帝赋予我们的一个追求。我们看小孩子从妈妈肚子里面咕咕落地，剪掉脐带，他就独立了，是不是？呼吸了，第一口呼吸他就独立了。然后呢，开始学走路，当他自己慢慢慢慢放开手，他自己哇走出去的时候，一个新的生命开始自由行走。父母为他高兴，是不是？为他欢喜，为他激动。因为上帝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每一个人都追求一个自由的灵魂，是不是？上帝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立自由的心。耶稣就这样说的，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我要让那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神要释放我们，要让我们被压制的得自由。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探讨，做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合神心意的独立的人。你可能会问，今天没有奴隶制度了，是不是？我们这里谁也没有被扣留什么护照啊、绿卡啊什么什么，我们难道不独立吗？不自由吗？那我想从圣经的观点，我今天想说，或许是的，或许是的，我们或许很多人都不见得独立，也不见得自由。今天我要借着圣经的话语，我们来看三个方面，三个方面，我们来思想哪三个角度，我们到底独立还是自由？第一个方面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先谈每一个人哈，我们每一个人出生一定都是父母生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一出生一定都是在一个家庭里面，都有父母。那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父母的亲心的照顾，倾注了无比的爱，啊，那我们儿女和父母之间有天然的血缘的联系，那我们从小长大承载了父母的心血、父母的爱和期望。所以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我们儿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血浓于水，我们很重视孝道，这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不过呢，如果这个文化偏离了圣经，走向一个极端，那就会有问题了，就会有问题了。那有一些家庭哈，或许不少的家庭啊，父母一生都是儿女的掌控和权威，儿女或许一生都活在父母的，抱歉，我用阴影这个词，这个掌控里面。父母带着爱，但是却以爱的名义去控制下一代，让下一代一生在一个喘不过气的爱里面。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我们在从小长大求学的路上，那我们中国人都很重视，华人都很重视学习，重视教育，啊，重视儿女的栽培，所以孩子从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会带来一些苦毒在里面，以至于工作以后、成家以后离得远远的， 这个关系产生了一种张力在里面。我记得以前看一个报道，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个中国的学生在中国读书，从小成绩很好，父母很爱他，很专心地陪他学习教育，倾注了无比的精力。这个孩子也很能干，很能读，最后进入很好的学校，然后最后呢就到美国来深造。自从他到了美国，他就和他父母完全音信全无，失联，所有的电话、微信、所有的联系方式通通没有，地址没有，找不到。从此父母找不到他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孩子自己他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洋洋洒洒控诉他过去，用控诉这个词，这是他的意思，他父母对他造成的控制、压力、各样的约束。这个父母怎么想？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怎么想？我们很伤心，是不是？我们的儿女，我们这么爱他们，但是最后呢，居然就音信全无啊，找不到了。每年春节，这个父母就眼巴巴地在家里等候着电话，等候着门口有没有声音，盼望着孩子重新回来。当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是它反映出我们如果偏离圣经，我们中国式传统文化有时候的一些亲子关系造成的张力啊，反而会形成了一种疏远。越想去控制下一代，下一代越要逃避，越要疏远。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成长，再怎么逃避，我刚刚说血缘关系是无法割裂的，父母在内心深处的这种影响力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不可避免。你不要看孩子下一代，你的儿女那么顶撞或者故意叛逆，但其实父母对他的期望会成为他一生的内在的核心的压力，或者说是动力，或者说是遗憾。以前我们研究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像冰山一样，我们看得到的是海面上以上的水面以上的那些行为，叛逆啊、顶嘴啊，或者说很听话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是人冰山以下的原始的里面的核心，那是他的自我定位和原始驱动。如果没有圣经啊，你知道绝大多数的人他的自我定位已经完全被他的父母所限制，因为父母从小就告诉他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得我的赏识，得我的赞赏。有多少人一生都在追求得到父母的认可，他的原始动力已经被父母所控制，他的原始的这个自我定位已经被父母所确定。很多人一生都在寻求证明自己在父母面前是值得被爱的，值得被夸奖的，值得被尊重的。而且不光是在青少年，不光是在好像读书这个阶段，等这个孩子30岁、40岁甚至50岁了，进入成年一生，这个都在他里面。不要以为他们成家了，所以你看到有些人进入了婚姻，进入了自己的家庭，进入了职场，但是在某一些关键的时候，面临压力的时候，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原始的一些东西会迸发出来，影响力很大。怎么办？这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耶稣说他来就是给我们生命，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就是一过一切都是新的了。若我们不读圣经，我们就不知道方法。神要用他的话来给我们一个新的出路。我们今天看第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大家可能都很熟，都很熟，创世纪2:24，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以前常常是从婚姻从父母和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来看这个经文，那今天我们要从儿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个经文看到人要离开父母，我们说今天独立三个方面。第一个，从父母独立。对不起，我们如果父母和长辈听着不高兴，我们继续听下去。 我们都盼望儿女有出息，我们都盼望一代胜过一代。要有出息，首先从他独立开始。如果始终在父母的荫庇下，他怎么有出息？是不是？所以第一点，从父母独立，要有独立的人格。人要离开父母，这个离开不是指你要搬出来住，啊，不是指空间上、距离上，而是指什么？是指依附关系上。离开不是只要忘恩负义、六亲不认，圣经很强调孝顺的，主耶稣很强调孝顺的，在十诫中有一诫就是带着应许的，就是要孝敬父母。新约里面也说，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面要听从父母，所以圣经不是说不尊重父母、不孝顺父母。所以这里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不是指人要撇下父母不管不顾，啊，所以一定要清楚。这里说从父母独立，不是指你就不管不顾，不是指你就要叛逆，不是指你就不孝顺，而恰恰是独立才能真正的孝顺。因为只有真正的独立，才能有担当、有作为，才能一代过一代。圣经上说儿女要孝敬父母，这个孝敬是指要尊荣，这个孝敬的原文就是只要让父母得尊荣，脸上有光，是不是？所以儿女只有真正的独立，才能让父母脸上真正的得尊荣。所以这里指的人要离开父母，不是指好像你工作了挣钱了，今天终于可以远走高飞了，可以自己单独租个房子住啊，可以自己经济独立了，不见得。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远隔太平洋，你在这里可能也不独立的，是吧？我们扪心自问，你的情绪独立吗？你的内心力量独立吗？你的自我定位和评价独立吗？会不会因为接了一个远洋的电话，接了一个微信，你的情绪就受影响，你的平安就失去了，你的力量就没有了？你的事业的追求，你一生的命定独立吗？你已经成年了，已经成家了，已经立业了，你是否有属于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命定、自己的责任、自己的使命，有你自己生命的意义、生命的追求、生命的依靠和主宰？这是我们要的独立。但是坦率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养大，都是在父母血与浓于水的血缘关系下，这么几十年的血缘关系，你要想从那样的关系中谈你心灵的独立，谈何容易？不容易的，不容易的。血浓于水，我们心有相连。以前孝道的故事，是不是啊？母亲手被针扎一下，我们手都要痛。这种心心相连哈，你要想从中，不是说不爱他们、不尊重他们，而是说你的力量、你的依靠、你的追求、你的梦想的独立，不容易的。所以第一点，要从父母独立，怎么做呢？除非你认识神。除非你认识耶稣，除非你认识天父，除非你认识到了一位比你的父母还更爱你的天父，认识到了一位比你的父母更能掌管你未来的耶稣，认识到了一位比你的父母更能了解你、更能懂你、更能陪伴你，而且最终他真正评价你的耶稣。除非你认识到那一位愿意为你的自由、为你的灵魂自由而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愿意赦免你一切的罪、一切的软弱而为你钉十字架的耶稣，只有抓住天父的手，我们才可能真正的站起来。只有认识那样一位天父，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我们才可能从血缘关系那样的后代、那样的依赖中真正独立出来。我们都成为基督徒，我们想问，是耶稣基督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还是你的父母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你的平安是从耶稣那里而来，还是从你的父母那里而来？只有当你真正的敬拜上帝，而不是敬拜父母的时候，你才完成第一个独立。第一个独立，从父母独立。我再说，不是说 不爱他们，不顾他们，不孝顺他们。因为只有当你真正学会独立，真正依赖于天父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照顾、孝敬和尊荣你的父母。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一点，从父母独立，有独立的人格。当然，你想几十年的血缘的依赖，你想离开，你想独立的时候，你想说我已经长大了，我要自己去面对生命的时候，你害怕，你害怕无助。这时候天父有给你说话，天父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都跟儿女说，父母不能陪你一辈子，但是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所以这是第一点，从父母独立。当我们仰赖耶和华，当我们认识天父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血缘关系的依赖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自由的灵魂。我们要去尊荣和孝敬我们的父母。当我们的父母软弱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去安慰他们。当我们的父母迷惘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去带领他们。当我们的父母伤心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去安慰他们。这是第一点，从父母独立。当然，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你就以为你真正独立了吗？还没有，还没有哈。当我们真的从父母独立出来以后呢，你要知道，这个世界还等着你，这个世界还等着你。就像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有一天哦，终于出去读书了，大学了，他独立了，这个世界还等着你呢。你不要以为你独立了，自由了。所以第二节经文我们来看，神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句话你看英文很清楚哈，它是个被动语态，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不要被这个世界所魔造，就是你不知不觉就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了，这是被的，你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所以第二个独立我们要来看，从社会独立。从社会独立，我们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能不能做到众人皆醉你独醒呢？有没有独立的思想？因为事实如此，这个世界完全你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它所塑造，被它所陶造，被它所同化。你打开手机，打开电脑，打开进入学校啊，你各种宣传媒体、同事、教育各个方面都在同化里。所以第二个独立，从社会独立。那在100多年前，这本书大家或许都听说过，啊，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他所写的这本书《乌合之众》，其中有句话哈，说个人啊，一旦到群体中啊，智商严重降低。他为了获得认同，他的个体都愿意抛弃是非了。他用智商去换取那份在群体里面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这就是群体有时候容易出问题哈。人进入一个群体，像我们小孩子进入到一个同学中间，大学进入朋友之间，师生之间，我们都要寻求一种认同感，寻求一种归属感，似乎才有安全感。这个时候是非重不重要，真理重不重要？所以《乌合之众》这本书哈，就提醒我们从大流啊，我们人如何能够在群体中，在社会中有独立批判的思想。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职业一代一代换的更新变化太快了， AI 出来了是吧，啊，据统计10年20年职业就换一批，20年以后今天有的这些职业呀，已经没有了，20年以后的职业根本都还没出现呢。那我们怎么培养下一代？下一代未来要培养的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有一群有志之士哈，叫21世纪学习联盟，他们就调查世界上最优秀的这些公司、这些创业者、这些优秀的人，就问他们，你们需要你们的员工或者需要未来的人才最重要需要具备的是什么素质？这才是需要去准备的是吧。你教他学这个软件，5年以后这个软件就不用了啊。所以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呢？所以他们得出了这样6个6C，C 开头的，有 沟通能力，有文化适应能力，有合作能力等等等等，而这有点小看不到哈。而第一个突出的就是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思想，就是批判思维，就是要有独立的思想，而不是从大流。所以这是第二个独立。这个谈何容易啊，从社会中能够独立出来，不被社会同化，谈何容易啊。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我们就被群体所影响了，是不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几节经文，看到这些例子，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这些神的子民，神给他们话语，他们不听啊，他们仍然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就是社会上大众怎么做就怎么做，习惯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呢，新约里面也说，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我们很容易就跟随当今世界大多数的这样的习惯做法，主流的做法。这个就好像我们在汪洋大海上一叶扁舟，你说你怎么做到不随波逐流呢？是不是？我们一个个体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好像一叶扁舟在汪洋大海上，哇，你要保持独立的思想，你怎么做？我们就想在汪洋大海上一艘船，你要能够不随波逐流，除非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扎锚，是吧？把你的锚下下去，扎在坚固的这个磐石上、海床上，紧紧地抓住那个锚，你就不会被洋流带偏。或许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有一个罗盘，是吧？你知道方向，然后你又有强劲的动力，然后你就一直朝那个方向前进，这样也能够抵抗这个洋流。同样的，用这个例子来比喻哈，所以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上，在这个世界的汪洋大海的洪流上，谁是我们的锚，下锚的地方？我们的锚扎在哪里？扎在某一个政党上，扎在某一个主义上，扎在某一个理念上，还是扎在千古不变的磐石上？除了耶稣，还有谁是我们的磐石？是不是？除了圣经，还有什么是永恒的真理？我们必须抓住一个永恒不变的、永恒的上帝，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磐石。我们说方向，找准一个方向，有动力前进。除了上帝，还有谁是我们所奔赴的方向？除了耶稣，还有谁是我们所仰慕、所依恋、所追求的方向？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若不认识神，若不读圣经，第二点的独立，谈何容易？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的洪流、汪洋大海下，你想众人皆醉我独醒，谈何容易？所以保罗怎么做的呢？保罗说，我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要讨人的喜欢呢？你看，我们要去听人的声音，人的意思，要让人说我们好，要让人说嗯，你真棒，我们喜欢你，还是说我们要得神的心？所以保罗就让我们看到说，你的锚扎在哪里？若你不认识神，你的锚当然无处可依。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不了解神的心，那我们当然是得人的心呢，是吧？每天的生活，你要得你老板的心吗？是吧？老板要欣赏我，评价我好，说我好，是吧？你要得老板的心吗？你要得客户的心吗？你要追女孩子的话，你要得女孩子的心吗？你要得人的心吗？是不是？那最坏的就是最后你要满足自己啊，你要得自己的心啊。所以若不认识神，若不知道神的心，那就是满足人的心嘛。那所以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咯，别人期望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咯，别人怎么喜欢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子做咯。但是你知道这样子很容易被 PUA 的，是吧？很容易被人在掌控嘛。还好我们认识神，是吧？还好我们有圣经，还好主耶稣来认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我们在乎神的心， 我们更在乎神的意思，神的喜悦，而轻看人的意思，人的喜欢。我们抓住上帝，上帝就绝不会让我们随波逐流，不会让我们随风飘摇。所以我们第二点的独立哈，从社会独立，有独立的思想。你要知道，只有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人，才可能是一个真正在思想上独立的人。所以刚才这句经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后面还有几句哦。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就是圣灵更新我们，然后我们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查验就是分辨，就是要去验证，不是说什么好就是什么好，而是我们要去验证到底什么是神的意思，因为神的意思必定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我们要去查验，因为这个世界上实在充斥着太多谎言，是不是？太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太多看起来对我们好其实不对我们好的东西，看起来对我们国家好也不见得对我们国家好的东西。我们需要去分辨，怎么分辨？也不是我们分辨，用神的话去分辨，是不是？用圣灵的指引去分辨。就像我们的教育一样，我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以后，也不见得老师在台上讲的都一定对的，要分辨，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我们的孩子也要分辨。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要担心一下自己啊。我们打开我们的 Twitter， 打开我们的这个啊各样的 Facebook， 打开各样的 Social Media 媒体，我们也要分辨，是不是？怎么分辨？这里说了，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是说我们很能分辨，我们说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而是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只有抓住神，抓住圣经，抓住神的话语，我们才可能有分辨力，我们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所以刚才我们讲了两个，讲了两个，一个是从血缘关系上的独立，一个是从社会的各样的思想中的独立。我想分享一个例子哈，五月十二号是什么节日？母亲节，又是母亲节。我是从成都来哈，五月十二号还是汶川大地震，但是这两个都不是我要说的。我们这里有做医护工作的哈，据我所知，五月十二号是国际护士节。我不知道美国是不是哈，那国际护士节我也知道，做护理工作的人他们都知道一个人叫做兰丁格尔。兰丁格尔好像他们在读学校的时候，还是毕业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都要有个兰丁格尔誓词，他们在上帝面前宣誓。那我要讲兰丁格尔的故事，她是我们的一位主内的姐妹哈。兰丁格尔1820年5月12号出生在意大利的家庭，父母非常富有，家境非常显赫，从小他都受高等的教育，养尊处优，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但是呢，他从小神就给他一个恩赐，他特别有怜悯心，特别愿意去照顾那些受伤的小动物啊这样的。然后他长大以后，他就对医院的护理产生了这样的感动，他就想要投身在这样的事业中。但是我们要想哈，200年前医院和护理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不是今天这个样子。200年前医院里面还没有今天这样的现代的消毒啊，这个医疗这个环境和这个现代的护理制度都没有，病房里面拥挤破旧，到处都是血污，到处都是肮脏细菌病毒。在当时的社会，只有那种最低层的人，最没有出路的人，最贫困的人，才会去做那种最污秽吃苦的低级工作。所以当这样一个女孩子养尊处优贵族小姐这样出生，她当时受过高等教育，会说四门语言，去做这样一个最低级的工作，你说她的父母怎么想？哦，父母震惊悲痛失望，哇，跟她俩发生很大的冲突。这时候兰丁格尔面临第一个独立，是不是？从父母独立，她到底是听从耶稣的呼召，还是听从他父母的要求？这是第一个独立。第二个独立， 他当时混的都是上流社会，是不是？都有很多达官贵人的朋友，他有没有随从这个当地的那种安逸的上流社会的风俗生活的习惯？他要有思想的独立，所以他毅然选择投身进入这样一个当时非常恶劣的一个医护护理工作里面去，因为他说是上帝呼召我去服侍他，他不是去服侍那些病人，他说我是服侍这些病人来服侍神。他说护理是我跟随基督走上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抓住了这个锚，他抓住了方向，他认识神，他抓住天父的手，他就站起来，他就独立了。他抓住基督的呼召，他就从世界的潮流中独立了。所以白衣天使就是因他而来，我们现在的医院的现代护理制度就是他开创的。他被称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人，他推动了英国以及全世界这样的一个公共卫生法，降低了医院的伤病死亡率，建立了现代人类的这个护理制度。所以为了纪念他，5月12号成为国际护士节，这天是他的生日。你说他的父母会不会因他而感到尊荣呢？以他为豪自豪啊。所以只有真正独立才能够真正的孝顺和尊荣父母，只有真正的独立抓住上帝的手，才能真正的造福于人类，造福于社会。我们刚才讲了两个独立哈，一个是血缘关系的独立，一个是思想意志上的独立。有这两点，我们是不是就是一个独立真正独立的人了呢？还没有，因为你们知道一般就要讲三点的是吧？还没有，我们要来谈第三的一个，有血缘关系的独立，有思想的独立，第三的一个灵魂的独立，追求一个灵魂的自由的灵魂。我们说人生而为人，我们有高贵的灵魂，你的灵魂不被辖制的，是不是？不被任何所约束的，不被环境所困住的，灵魂的独立。当然灵魂的独立啊，不是指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指凭着感觉走，你心里想做什么遵循内心的自由，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根本就不自由。所谓世人说的啊，凭着感觉走，遵循你内心的自由，释放自我，其实我们的自我一点都不自由。读了神的话我们就知道，是不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无论我们每一个人有多么健康的亲子关系，父母之间的关系，无论我们有多么批判性的思维，好像我们拥有这样的 critical thinking， 但是若没有耶稣，你都绝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你生来就是罪的奴仆，奴仆怎么可能自由？是不是？奴仆就是被奴役嘛，被捆绑嘛，怎么可能自由呢？所以我们要谈第三的一点，从罪恶中独立，有独立的自由的灵魂。什么是罪？啊，我们慕道班哈，我们常常会讲这个罪好像圣经的定义有点不一样，和我们的法律的定义不一样。其实很简单，圣经讲的罪没有那么好像很特殊的一个定义，罪很简单，我们都懂。其实我们都懂，什么东西是罪呢？就是你不好意思说的，你心知肚明，就是那些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你真实的一些想法、一些念头、一些做的事情，你不想告诉别人，你也知道不光彩，你也觉得有点丢脸，你也觉得不想别人知道，那些都是罪。所以这个很简单，谁都知道，谁都知道，小孩子就知道撒谎，他做的错事他都不愿意告诉别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骄傲、自义、嫉妒、贪婪、仇恨、诡诈、邪情私欲，这些都是罪。而且这些罪呢，最关键的是生来就有这样的事，因为你不用教，不用学，无师自通，生来就会，而且你还无法自拔。明明知道撒谎不对， 明明知道该饶恕别人，明明知道不要过分的焦虑担忧，这些都不好，明明知道不要去仇恨别人，但是我们做不到。罪的捆绑，罪的奴隶。那圣经还告诉我们，除了罪对我们的捆绑，还有撒旦，还有邪灵。你看刚刚说我们做事行事为人要顺从的是顺服的是背离之子运行的邪灵。所以不光是顺被罪所捆绑，还被邪灵污秽所捆绑，被撒旦所捆绑。我们顺从他掌管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可能我们出信的人，我们不懂不知道，我们不了解，说哎，魔鬼撒旦说起来好好玄哈。其实你知道，有时候人做事情，你看鬼使神差的，神魂颠倒的，你就鬼使神差就做一些，是吧？挡都挡不住，你就做一些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轻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做大一点就是天怒人怨的事情，都不是你自己想的，是有个东西在掌控着你去。因为在撒旦面前，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所以第三点，灵魂的自由，灵魂的独立。你如何能够从罪的捆绑，从撒旦的这样的约束奴役下得独立呢？我们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你知道我们的先贤孔子，他就知道鬼神好厉害的，所以他就说我们敬鬼神而远之，好吧，不要去惹他，惹不起的，是吧？我们中华文化里面老百姓也知道他很厉害啊，过年过节的时候哇，烧香上供，生怕得罪，是吧？我以前在云南待过一段时间，住在那个白族人的家里面，那个老太太就告诉我，她说晚上你回来晚的时候啊，你要小心啊，你先在门口要怎么绕两圈，要绕两圈，把那个卖给我，要绕两圈再进来。所以我告诉她说，我说我信的那一位是最大的啊，有那一位我们就不怕了。所以老百姓也知道的。那无神论呢，你知道有多少是真正的无神论呢？在中国啊，就算他是真正的无神论，就算他是真正的无神论，无神论就是说他不存在，没有，所以自己很厉害了，是不是？其实更惨。大家有看过这个王宝强演的这个《天下无贼》吗？是吧？一路上都被贼惦记，都被贼偷，最后他还嚷嚷着说：“哪里有贼呀？哪里有贼呀？”是吧？所以我们叫他傻根，是吧？所以我们不要被坑了、被骗了，还说他不存在。那我们怎么样子可以从罪、从撒旦这样的束缚和奴役中能够得自由呢？靠自己，靠自己能够成长修炼，没有办法的，是不是？被奴役的人，你就像被关起来的地牢里的奴隶，是吧？他自己在悄悄练功夫，想打败、想逃走，那不现实的。饿他一天，饿他两天，饿他一个星期，不给他吃的，再臭扁他一顿，是吧？就完全不再不能抵挡了，没有办法，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一个更大权势的人来，有一个更大有能力的人、有权柄的人来，他来命令他释放就可以了。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在被罪捆绑、被撒旦捆绑的时候，谁可以释放我们呢？只有一位比他更有权柄的。你知道撒旦邪灵在耶稣面前都要逃跑的，是不是？万有在耶稣面前都要下跪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耶稣让我们得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所以第三点，灵魂的自由，灵魂的独立，也只有靠耶稣。罪的捆绑，犯罪就要受罚，是不是？神是公义的，所以对我们犯下的罪怎么办？耶稣来为我们还债。怎么还债？这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债，他要替我们还债。 因为我们的罪再被抵消被赦免，我们的灵魂就真的被释放被自由了。所以第三点，灵魂的自由和独立。若我们只是和父母，似乎我们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们成家立业了，或许我们社会我们有批判性的思维，我们从社会独立了，但是若你没有耶稣的救赎，没有耶稣为你上十字架，你还在罪和撒旦的捆绑下，我们完全没法抵挡的，只有靠耶稣。下面我要给大家分享第二个人物哈，这个人大家知道是谁吗？他叫做张立生，他是一位伟大的华人神学家。你看他的出生年月，他所活的那段时间哈，在清末民初哈民国，然后这一段时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21岁，他就在北大，21岁，不是读书，不是念书，是教书。21岁，他就是北大的老师。然后他结婚的时候是蔡元培来证婚。他21岁在北大教书的时候，校长都进来旁听。然后他去很多国家留学，35岁回到在上海担任法政大学的校长。然后后来进入了民国当时的党政部门担任要职，他钻研政法这个领域，写了20多本政法的著作，同时他熟悉儒释道，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中长大，他精通儒释道，所以他当时也吸引了当年的国学大师穆宗山、钱穆等人，一起成立了当时最大的一个东方文化研究基地。他致力于用东方文化来救国，来复兴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当年俗称的江南才子，学识渊博，思想深刻，有绝对的批判思想，意志坚韧，学习能力各方面都很强。可是他灵魂独立吗？是不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人，这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事业有成就的一个人，他自己知道他的灵里面的空虚和枯竭。面对国家的忧患，面对官场的黑暗，面对人心的险恶，他在这样的救赎国家也自我救赎的困境中挣扎。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内心的挣扎，上帝也知道，上帝也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我们在弯曲硅谷的人，我们学问或许有很大，我们事业也很成功，我们财富也很丰富，但是我们的灵魂里面是怎样的束缚，是怎样的枯竭，是怎样的不得安息，我们自己知道，上帝也知道。你知道张立生后来经历了什么吗？他当时借到印度尼西亚，印尼想去印度去参加东方文化的一些交流，然后被滞留在印尼。在印尼那段时间呢，他就有次机会进了当地的一家教会。进了教会，他听到了牧师的一句话，他全身被震住了，他的心灵被震撼了，他的灵魂顿时有了反应。牧师讲道的时候说什么？这个张立生后来评价，他说这个牧师讲道没有道理的。这个牧师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指着人说，你有罪，你该死。他说那一刻，就是那句话，圣灵如大光照耀张立生，张立生当场当众失声痛哭。他知道上帝知道他灵里面的需要，知道他在罪恶里面的捆绑，他当场认罪悔改，接受耶稣。这样一个儒释道家庭出生的，这样一个有成就的人，聪明的人，有思想的人，他信了耶稣。53岁的时候，21岁他就在北大教书，53岁的时候他来到美国读神学院，53岁开始在美国读神学院，后来成为一代伟大的华人神学家。在神学院图书馆有很多他的书，他写了80多本神学著作，是近代著名的护教学家。他说他的前半500万字是写的政法的著作， 后面500万字写的是神学的著作，他自己分享他的见证，神给他的恩典。他说，神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或许像张立生一样那么聪明，一样那么有学问，或许你经济独立，财富自由，或许你思想卓绝，事业有成，可是你的灵魂自由吗？你在灵里面自由吗？你在灵里面独立吗？你或许从父母那里独立，从社会独立，但是你的灵里面独立吗？上帝知道你的灵里面的软弱，他知道你的灵或许在罪恶的捆绑里面，在撒旦的约束里面，他知道我们灵里面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灵或许关在监牢里面，他要来释放我们，他要来让我们得自由。这就是耶稣说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贫穷的人差遣给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所以弟兄姐妹，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唯有主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唯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唯有我们与耶稣同在，神就给我们自由，让贫穷的变富足，让软弱的变刚强，让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这是今天我分享的，做一个真正独立的人，从父母独立，有独立的人格，从社会独立，有独立的思想，从罪恶独立，有独立的灵魂。这其中每一条都离不开神。如果没有神，没有耶稣，没有我们的信仰，你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或许有些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还没有认识神，我们在这里就邀请你。美国已经过了独立日，是吧？但美国真的独立了吗？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你也需要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独立日。如果你今天接受耶稣，今天就是你的独立日，你会从这些罪恶的捆绑，从这个世界，从软弱中能够得释放，得自由。如果我们已经接受耶稣成为基督徒，最后用神的这句话来劝勉我们，耶稣基督既然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就要站立得稳，是吧？你已经得自由了，你已经被释放了，你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不要再被罪所捆绑，让我们得自由。所以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因为靠着主，我们软弱的变刚强，贫穷的